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真的要感谢神的恩典，我心里也充满了感恩，就是这一次有机会能够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里呢，和你一起学习分享耶利米书。当然，如果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任何的感想呢，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可以和我分享。在诗篇119篇第一节、第二节经文这么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是的，正如阿摩斯书8章11节那里所说的，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没有神的话，我们曲解神的话，我们不听神的话，这些都会让我们失去很多的福气。神也用他自己的话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从耶利米书第8章4节到10章25节来谈谈呢，拒绝神的话带来多大的审判。同时也会讲讲神是怎样用他的话启示他自己。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耶利米书第8章4节到10章25节呢，是耶利米在圣殿讲的第二篇信息了。当中呢，表达了百姓的无可救药。这段经文在题材方面多为诗体，写作的日期呢，也是大约在约雅敬王在位的时候，也就是大约是主前605年。这段经文也集合了许多小段，我们先把这些小分段呢来讲一讲，然后再逐一细看每一个小段的主题。从第8章4节到12节讲到了犹大怎样驱灭亡之徒，在8章13到17节讲到他们会遭全然的灭绝，在8章18节到9章9节则记载了耶利米对圣城哀哭沦落、为受责打的百姓哀痛。在9章10节到12节是写先知为犹大毁灭而悲哀。在9章23到24节提到可夸胜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倚靠神。那么接着是9章25到26节提到的受割礼是无效的，10章1节到25节就讲到了敬拜偶像的愚蠢。那么其中在10章1到16节讲到的是神和偶像的相比，从10章17节到25节呢，就预言了将临的毁灭和羊群的分散。 那么接着呢，我们就开始一一的来详细讲解。八章四到十二节呢，就讲到选民怎样因为对神硬心和拒绝他的话而变得愚昧自满，一步步踏上了灭亡之路。耶利米用了一连串的问题和例证，指出选民的倒退是反常的。如果一个人跌倒啊，也会起来，走错路也会转回。但是耶路撒冷偏离正道，却没有人为他的邪恶悔改。天空的雀鸟也有本能知道什么时候要迁移到别处。神的子民有理性，有脑袋，他们应该知道神要求的是什么，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也不遵守。在八章八到十二节呢，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当时大约在约西亚王改革后不久，由于国家发现了律法书，特别是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第八节那里记载，律法书被发现出来，所以官方呢就以拥有这些珍贵的文字档案而骄傲，但为律法写注解的文士呢，却做出虚假错误的解释。那你留意第八节，这里律法和第九节的耶和华的话，这里先知呢用了两个词，道破了其中的不同。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呢？看哪、啊、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掌握国家教育功能的祭司文士根本不明白律法的意义，也不遵守神的话，也就对神不忠了。神也必定追讨他们的罪，使他们的一切，包括田地、妻子，都要被夺去归于别人。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作为教导的，特别是教导神话语的，愿我们真正在神话语上下功夫，也自己要以身教来实践我们所教导的，如此才不辜负神交给我们这个教导的责任。我们千万不要像耶利米口中的那些宗教领袖，做一个马虎的医生，对人说平安平安，可是却没有办法引导人真正到那位赐人平安的神面前。在八章十三到十七节的经文呢，耶利米指出犹大将要像不结果的葡萄树或无用的无花果树一样被剪除。从八章十四节我们看见百姓对耶利米的信息一个特别的反应，他们静坐不动，静默不言。这个静默不言呢，在原文中做灭亡，百姓承认犯罪却毫无悔改的表示。神为了使他们更确实地知道自己将要灭亡，就说要差派毒蛇，也就是巴比伦，到他们那里。这些毒蛇不像民数记二十一章六到九节那些伏法术的蛇，这次百姓被咬伤以后，神也不会医治他们。耶利米将两件事放在一起的目的呢，就是要表明将要来的毒蛇之祸是无法解除的。那么在第八章十七节，神催促职业这些哭家呢，速速要为国举哀，因为灾难已经临近。好，你再看第八章十八节到九章二十六节这段经文，是耶利米的一个哀歌。这个时候耶利米宣讲圣殿的信息，为将要接受毁灭的百姓失声痛哭。在第八章二十节所说的四到六个收割的麦秋已过，七至八月收成的夏令已完，但神的百姓 还没有得救，这是耶利米心中忧愁发昏不住的悲鸣，这也是耶利米获得流泪先知称号的原因。在这段经文中，先知的哀歌和耶和华的回答是交替出现的。比方在第八章十八节到九章六节是哀歌，九章七到九节是神审判的原因，九章的十到十一节是哀歌，十二节到十六节又是审判的原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又是一个哀歌，那么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是耶和华最后的话。好，现在我们仔细看第一首哀歌和神的回应。经文记在八章的十八节到九章九节，在这儿呢有两件事使先知的心破碎，让他感到哀痛惊惶。第一件事是百姓本来是不必灭亡的，因为天上丰厚的恩典就在他们眼前，耶和华他们的王就在锡安，他们有医治的乳香，又有大医生，本来是可以得医治的。但是百姓的败坏，他们拒绝神，使他们无法得到神的安慰，这也是使先知心碎的第二件事，就是百姓的心已经完全堕落，以致先知啊，虽然是牧者，但也巴不得从他们中间出去，离开一切可憎的事。就好像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先知指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更是互相欺骗谋害。在九章第四节，他们是彼此的排挤，说谗言又毁谤人，不说真话，甚至居然训练说谎的一个技巧。他们可以一边和邻舍说动听的言语，另一方面却又密谋害他，这是招来神公义审判的原因。神会审判说虚谎话、行诡诈事的人。人与人之间彼此伤害，这更是神所憎恶的。好，那么我们看第九章的十到十一节是第二首的哀歌了。先知为全地的荒凉而哀哭，这里提到山岭、草场、牲畜、飞鸟、野兽、圣城耶路撒冷和周围一切的城邑，地、生物和社区都因人对神、对人犯罪受到影响，因着人对神、对人的犯罪受到影响。在九章十一节、十二节的光景，使人不禁要问，为什么遍地灭亡，焦干好像旷野呢？九章十三、十四节，我们看见神的回答是什么？审判临到，因为百姓离弃律法，心里顽梗，敬拜巴力。弟兄姐妹，这何尝不是今天我们这个世代的光景？起初神创造天地，吩咐人好好的管理大地，又将他的话赐给人，让人得生，但人不听神的话，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以致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和社区和谐的美好。如果我们像神的选民这样，一定也会承受审判和恶果的。
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审判之后仍有救赎。他忠心地宣讲神的信息， 坚固百姓的信心。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在第九章的17节到22节，这一段经文是第三首哀歌。九章的17节到22节，这是一首死亡哀歌，先知悲哀地传递神的话，要催促职业的这些哭家要速速为举国来哀悼，因为灾难已经临近了。你可以参照9章17节、18节，还有9章21节，经文说，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这里先知是借用百姓所信奉的神话故事来描述神施恩刑罚。根据迦南异教的神话，死神呢就是从窗口进入巴利宫殿的。那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是不是？在第9章23到24节，神回应先知的哀歌，讲出了真正的救恩是从耶和华而来。那些只热爱寻求智慧、勇力、财物，又以这些自夸的人，终必灭亡。但是热爱寻求认识神的心，必得救恩之乐。他是那位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的主。诗篇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弟兄姐妹，今天你又是以什么来夸口呢？愿主的话也再一次好像一个警钟一样，不断敲响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好，在9章25到26节，神又借先知说出，外表宗教礼仪是没有用的，即使犹大受过割礼，但他们心中却没有真正顺服神的律法，那么他们就和那些拜异教、剃周围头发的、在亚拉伯沙漠不信的这些外邦民族一样，一切心中不信的人都要受刑罚，除了犹大人、埃及、以东、亚门、摩押等等，所有心中不信的民族，神都要审判，他们都要受刑罚。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我相信这节经文弟兄姐妹我们非常熟悉。约翰福音第4章23节，耶稣曾经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那个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让我们来反省，我们是不是今天是用真心实意来敬拜神、顺服神呢？还是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会像当时的犹太人那样，只是例行公事的进行宗教礼仪，可是却在以虚假的心来待神待人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耶利米的第二篇圣殿信息是以荣耀、庄严、颂赞作为结束的。这段文字将以色列的神和外邦的偶像做了一个比较，显明神的至高至大，讲出了拜偶像的无知。整篇第10章，耶利米讲到无人能比耶和华，在第10章6节7节。在这章当中，他也多次颂扬神，在10章7节赞扬神为万国的王，10章10节称他为真神、活神、永远的王， 十章十六节称他为万军之耶和华。这段经文也着重看神与万国的关系，包括神和万国的关系，神和大自然的关系，并且神和人类的关系。这些你可以参照第十章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五节。那么这段文字的思想句式啊，和诗篇以赛亚书都很相似的。好，我们接着一一来细看。先看十章一到五节，十章一到五节讲出了天地间并没有别神，外邦国家为自己造出许多的偶像，是因为他们害怕大自然毁灭的能力，好像他们看见雷电天象就惊惶害怕，以为拜偶像就能够消除灾害。另一些情况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自然界物质的供应，例如他们希望五谷生长就拜一些偶像。在十章三到四节说出他们用砍伐下来的树木和金银造出的偶像，但这些死物根本不能说话，不能行动，没有能力，必须要人抬着。耶和华警告百姓不可效法外邦人为自己制造偶像，也不要怕这些死物，因为他们不能降祸也不能降福的。在十章六到十一节就讲出天地间没有比神更大能大力的。在十章六到七节，耶利米颂赞说，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那这里提到了列国智慧掌权的是畜类，原文是做蠢笨。正如雅古尔在箴言三十章二到三节那里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那些敬拜用木头银子金子打成偶像的大国，因为不认识耶和华，他们是愚拙的。耶利米向这些拜偶像的列国传扬什么呢？不是那个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不错，这些没有能力没有生命的偶像必定在全地要被除灭的。十章十一节是用亚兰文写的，亚兰文呢，正正就是当时国际外交通用的语文了。耶利米就用当时流行的语文向列国传扬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那么到了第十章十二到十六节，先知进一步颂赞天地间没有别的源头。这段诗实在是很美的，让我们来念念吧。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 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营将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好，到了最后一段，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五节，耶利米就讲出了天地间没有和神相似的至高审判者。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小段，第一小段在十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是耶利米哀叹百姓即将被掳。那么十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是先知为国家的代求。从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我们看见什么命令也不能拦阻神执行审判的一个至高权力。在十章十七节就讲出了什么命令都不能拦阻神在执行审判的这个至高权力。在毁灭灾难中逃脱的人要服从神的命令，不肯悔改的心灵发出哀嚎也不能改变审判的事实。然而先知和百姓的伤痛哀嚎认同，自知是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在十章十九到二十节上半节说，民说祸灾，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我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在原文当中是没有民说这两个字，这段表述的痛苦的话呢，完全是出自先知的口。先知催促城中的百姓要收拾行囊，准备被掳到巴比伦去。二十一节当中这个牧人指的是国家的领袖，因为他们失职导致国家灭亡。国家灭亡使先知的心碎，他也承认了神有至高的主权和审判的权利。然而作为先知，他在最后关头也是竭力的为同胞代求。在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再次我们看见先知和百姓的认同，他也求神怜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堕落是无能为力，他们既不能抗拒罪恶的势力，也没有办法逃避神的审判。先知最后只有仰赖神的怜悯。弟兄姐妹，你能够从耶利米为国为同胞的流泪呼求和代祷中感受到他的痛苦吗？当我们看见身边的同胞或领袖因为不认识神而做出种种得罪人得罪神甚至伤害社会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他们代祷呢？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啊，我们能够更多的提醒。